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我们要讲的故事是生命力和生命的流动性。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主题是以赛斯私人课第480节接着上个星期继续的讨论内容。我们在上个星期谈到真的身体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变化过程中从5月2号到4号谭摩斯曼来，也就是在出版商来的时候，真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好。然后呢一两天之后呢，他的身体又开始出问题了到了星期二早上，真的所有的症状又全部都回来了所以在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呢赛斯有给他们很多的建议比方说要用想象力要跟自己玩游戏感觉到自己是没有生病的啦，然后呢祈祷啦或者是早上起来要用足够的精力去想他要做些什么啦，把重点集中在于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远离身体的状况啦然后感觉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建立在工作上啦总而言之，赛斯给真很多可以改善自己健康的一些手段一些方法然后希望真能够改善他的身体然后最后他是提到说呢，其实把健康当作是一个力量的来源，把健康作为一种手段为他带来欢乐那健康是力量的泉源，总是可以帮助他利用这些能力来实现他自己的命运比较重要的是说这些资讯，赛斯给的这些资讯看可不可能克服那些仍然在作用的阻挡阻挡一旦消失了以后呢，其实健康就意味着它引起创造性的能量流经到自己的前身这里提到那个流经的概念那个流动性的概念，然后呢讲到的是阻挡，也就是真它有一些负面的模式，然后因为有这些负面的模式，所以它阻止了内在的能量的流通，然后阻止了自己最具有创造性的一个部分赛斯也提到我们的内在是不会完全接管的那么既然不会完全接管我们外在的自我，我们假如说有阻止了内在所给予的最有创造性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么因此多年来累积的一些消极态度就会建立起负面模式，而这些负面模式呢，它会渗透到个人的潜意识阶层，导致一些阻塞，而这些阻塞会阻止更深层次的自我就是内在的自我提供必要的帮助。这里提到潜意识，也就是个人的潜意识阶层随着意识阶层渗出来的一些秽物然后把潜意识阶层的这个能量呢阻挡住了我们上个星期大概是谈到这里了那各位从前面的我大概的非常简单的那些简述当中呢，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在设定人格在物质某个区域出生之后呢，它有一个原始的动力存在然后这个动力存在呢，假如说是由我们的内在不断供应的话那这些是不会有问题的。现在是因为外在的自我呢，它产生某些负面的情绪，然后阻挡了由内对外的一个信息的交通，所以因为阻挡的关系，所以内在的力量没有办法渗透在外在的自我身上，而外在的自我呢，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所以它渗透到了潜意识里头。好，一个是传不过来，一个是渗透过去。各位去思考这个情况的话呢，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才会定为生命力跟生命的流动性这样的一个主题。各位，我们从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的角度，我们先用这个健康的角度来思考。我先提一下我们之前提过的一些概念，比方说在位置的实相当中呢，我曾经也念过这一段给大家当参考。塞斯说呢，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悬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头，而在以时间跟空间交汇点被体验为身体。所以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一种工具，而身体是什么样的工具呢？它是悬在可能性的网里头，而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好，那我们用想象力来思考塞斯所说的这一段有关于身体非常重要的论述方式。身体是个电磁模式，那么身体可不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电脑的一个萤幕？好，因为它是一个电磁模式嘛。好，然后它悬挂在可能性的网里面，那有没有像我们的萤幕？好，由我们的萤幕当中可以显现出很多不同的身体状况。那所以我们的身体如果在萤幕上显示的话，它的确是悬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头，而且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我们把刚才我所描述的这段文字，它是出在未知的实相荒字出版的第686节10:10以下，荒字版是在108跟109页之间，它描述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悬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那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的身体呢，因为有一些负面的能场，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往外送一些阻挡的能量，一些负面的阻挡的能量到潜意识里面。另外有一股力量呢，是从潜意识的另外一头呢，它送了一些补充的创造性的能量、修复的能量，从潜意识的外头呢往潜意识送。要到哪里呢？要到刚才提到的这个电磁模式的身体里面。那本来依照原来的这个正常作业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在电信场当中，它送了一些资讯，送了一些能量，送了一些修复的方法，经过了我们的潜意识，然后再流到我们的肉体上面，这是一个流程。那现在出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现在出问题的方式是从内在自己送出来的那些能量呢，在潜意识的层面被堵下来了。那堵下来之后呢，我们的外在自我它不但没有办法去得到修复的能量，而且呢它反而送出更多的秽物杂屑，然后呢送到潜意识里头。那越送越多的话，就等于把所有的管道全部都封住了。好，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力的流动方式。好，各位，我是希望说用一种流动方式去思考，也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是一种身体，潜意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像身体一样的身体，是由潜意识的那个层面把关的。而我们的后头呢，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内在自己是没有身体的，不过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类似像这里所说的一个电磁网的身体。那如果是按照大卫资料所描述的方式是这样描述，它是把潜意识的这个层面呢，它把它描写成以太双体。所以以太双体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太双体的意思是像一个变压器，一端呢它接着身体，那另外一端呢接着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这种流动方式是什么呢？是如果通电的状况非常好的话，好，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能量、我们的行动，如果这种流畅度，这种流通方式是非常顺畅的话呢，不管你的身体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内在自己呢总是会送一份修复的能量到我们的身体里头，所以它会维持身体在一种最佳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在 前几天所一直谈到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个人的意识形式哈，透过能量然后转成行动，而你要怎么行动呢？你必须要有一个身体嘛，这个身体呢是在物质界所拥有的哈。那这个身体呢在运作的过程当中，既然是内在意识的工具，所以内在意识它会维持在最好的状态。那既然可以维持到最好的状态，为什么人会生病呢？原来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原因就是由身体里头呢送很多的阻碍物，很多的负面能场、负面的模式放在潜意识里面。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又不完全可以控制到我们的身体，它必须要透过潜意识，所以它送来的所有的资源全部都在海关被挡住了。好，我们的身体它其实是一个可能现场。其实思考这样的问题，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以太双体的概念哈。那什么是以太双体呢？哈，我想这里可以利用一些道瑞的概念哈。我们最近有一些朋友也在讨论这个以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如果你看到赛斯资料的话，他比较经常讲的可能类似像意识心啦，潜意识啦，或者是感觉基调啦，或者是 psychic 这样的名词啦，或者是完形，不管他用什么形容词啦，总而言之他讲的意思是呢，在我们的身体后面呢它是有另外一种身体形式，而这个身体形式呢它不断的在照顾我们的身体。所以各位你一定听过人家讲他说透过一种照相机或一种观察的方式呢，它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甚至精神状态是有色彩的，是有不同的呈现，它的光芒不同的光芒，不同的色彩哈。那它不是灵体哈，因为灵体是我们在睡觉之后，或者是完全放下身体之后呢，才会有我们才会从自己的身体进入到灵体的这个阶段。那如果进到灵体的阶段的时候，通常我们跟身体的联系是透过我们说的这个银带，而这个银带各位也可以想成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潜意识在控制的部分，是我们的潜意识拉着一条带子，让我们的身体变成非身体的一个灵体的形式。那可是在身体按照刚才论述的方式呢，身体是悬挂在电磁场里头，身体是悬挂在电磁模式里面，挂在一个可能性场里面。好，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哈，我们把我们的肉身假如说我们今天要烤鸭的话，这个鸭子是不是要挂在烤架上面？好，是有一个烤架挂鸭子，好，是有一个类似像衣架子，所以挂着我们的身体。那现在以赛斯在未知实际上所说的一种论述方式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是挂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这个可能性的网是什么样的网啊？我们说它是我们的潜意识，我说它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我说它是我们的 psychic， 我们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的以太体，好，我们的意识心存在的地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体挂在一个地方，好，挂在哪里呢？挂在我们所眼睛看不到的身体，好，但它不是灵体。这样的身体呢，我们又叫以太体。好，那我刚刚提到以太双体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太双体的意思是一方连接到我们的肉身，而另一方面呢是连接到我们的内在自己，而内在自己呢是透过这个所谓的以太体能够知道身体的感受是什么，好，能够知道身体的所有的感官方式。所以以太体的感觉方式是比较像意识心的感觉方式，它是比较是属于情感性的，好，或者是说呢它跟实际上身体的需要是比较没有关系的。一个最简单的，如果说这样讲以太体大家不了解的话，不了解所谓的变压器有两端嘛，一端接的是内在自己，一端接的是我们的外在的身体，而我们的外在身体呢它就好像悬挂在这个以太体上面。好，那所以以太体的所有的作用呢，它会不断的去修复我们的肉体。 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啦，如果一个人脚断掉了，可是他觉得诶那个断掉的部分好像仍然有自己的脚，只是摸不到而已。那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其实是因为在以太体里头呢，以太体的身体里面还有这个脚存在。我的手如果割破了，好像我上次提到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指头，那后来这个手指头长完成之后呢，它居然跟我原来的手指头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有弧度的，因为我们的手指头是有弧度的嘛，所以显然是有一个以太体，它是我们的生命力，是我们的生命体，它按照我们创造身体的方式创造我们看不见的一个身体，叫以太体。看得见的身体我们叫身体，看不见的身体我们叫以太体，是类似像我们说的灵光啊，或者是光芒啊，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力来源啊。那如果说以赛斯的资料来讲的话，它算是我们的潜意识，算我们的感觉基调，算我们的完形，或者是算我们的前习图。好，所以这个以太体是我们把所有在人生当中呢所经验的事情呢，从经验过程当中变成记忆，对不对？好，那变成记忆以后，它存在哪里呢？它是存在以太体里头，借着以太体输送到我们的内在自己里头。所以，以太体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吸收我们肉体经验的一个管道。好，它算是一个类似像海关哈，或者是说一个月台啦、机场啊这样的概念哈，它就是一个关口。那我们自己的身体并不知道我们的以太体存在，因为以太体是肉体感官感觉不到的。可是以太体呢，它是不断的在创造新的身体，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件衣服，必须要挂在一个地方，挂在哪里呢？挂在以太体上。以太体是身体的衣架子，是我们看不到的一种身体，而这个身体呢，是属于潜意识在控制的层面，是属于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所说的那个意识心，好，有意识心智的范围，它创造了我们的身体，同时它也把我们身体的经验往内去传给我们的意识心。所以从这个480节的这整个赛斯的描述当中，各位你去发现一件事情，它的确是有一个生命的流动过程，好，它是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在流动的过程。那这个流动的过程呢，一方不断的供应，一方最怕的是把它阻碍掉。好，如果以完全的自我在操作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操作方式跟内在的流量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会造成一些阻碍物。那因为有阻碍物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身体没有被修复。那其实所谓没有被修复，并不是没有被修复，因为它是挂在可能现场，所以它只是像荧幕一样，把身体的状况显示出来而已。各位，假如说你的荧幕当中呢，有显示出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它并不是因为它用什么方式让它健康，而是荧幕把资料送到电脑里头，然后你电脑里头呢是显示出来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如果有一天你的荧幕出现了一个老太太、老公公，然后不健康的身体或残败的身体，这样的一个显示方式，并不是身体有什么病症，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某些阻碍造成的，在荧幕的显示当中呢，它用一种方式来显现。而这个方式就是在未知实相里面所说的一个可能性场。对，之前呢，我们提过，像南希的濒死经验呢，他可能在一瞬之间、一两天之间，他的身体就立刻的不需要治疗的，马上就会痊愈了。好，那像安妮塔·莫加尼啊，那个香港的那个女士哈，她已经根本就癌症末期的啊，身体上的癌细胞呢，就好像发热那么大，然后呢在四天当中呢，所有的癌细胞全部都不见，连那些坑坑洞洞，身体上因为癌细胞去掉之后的那些坑坑洞洞，也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呢全部都恢复正常。那为什么它会恢复正常？是身体的修复功能吗？我觉得你要去看一下赛斯在未知实相这里所说的内容，是因为是悬挂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如果你的电脑里面呢要 显现出一个健康的身体，你需要修复什么吗？这个电脑荧幕里面呢，出现一个老先生或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并不是需要什么修复的动作，而是什么？而是挂在这个荧幕上的那个可能性长到底是什么？是什么点数哈？是用什么样的点线去构成我们肉身的身体？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以物理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身体好了。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电子不断在绕行，那原子电子的绕行它是按照一个轨迹，或者是以道瑞资料来讲的话，它是按照线性的方式在画我们的身体，是由一种频率好，有一种线性的方式在画我们的身体，但身体并没有真正存在。好，对内在实相的其他的生灵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容易 follow 的，我们的身体是个流体，好，我们的身体是流动状态。那如果身体是个流动状态的话，我们其实并不是修复它，而是什么？而是像这里赛斯所说的是画出来一个健康的身体，画出来一个生病的身体。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送到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那一关，好，因为我们的负面的关系，因为我们累积下来一个强烈的负面能场的关系，所以那个资讯阻塞了，所以画到以太体上面的资料呢，然后呈现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资料呢，我们就发现哎，啊怎么这里不行了，那里不行了，啊精神不见了，啊身体在生病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以太体就是我们的前习图，我们的以太双体哈，不只是前习图而已，是我们的生命力啦。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我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描写哈，就是如果你把你家里的椅子好拆下来，随便插在土里面，然后放在水里面，插久了它只是烂掉而已，因为它没有生命力，它没有以太体。好，只要是有生命的物质界的东西呢，这个物质界的身体也就是它呈现出来的形态都有以太体在流动。那以太体呢会接引着内在的信息，内在的能量跟动量，会让外在世界的这个身体不断的在成长更新行动新陈代谢这样的工作嘛。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今天是一根木头，你把它插在土里面，你插100年，这根木头只会烂掉而已，它不会立刻再长成其他的枝芽。可是今天如果说是由树枝上掉下来的小枝小芽，甚至于是一个花苞，不管什么，就是随随便便一根树枝啦，树上长的树枝，然后掉到水里面或掉到土里面的话呢，它会开始生根，会开始茁壮长大，好，甚至于将来会变成一棵树，是因为这些树枝呢，它不是木头。木头跟树枝最大的差别是树枝有以太体，而木头是没有以太体的，它纯粹只是一个物质的现象而已。就好像今天你雕的，我们说这个生物，好，不管它是树木啦，或者是任何的动物植物，不管它是什么，它具有生命力的话，就是它具有以太体，它具有它的前习图，它有内在的能量在供应，所以它能够成长。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这个是没有生命力的，或者是它死掉了，那也就是说它的以太体整个被拆掉了，所以因此这个物体它纯粹就是物体而已，它不会有任何的生命存在。所以我们存活在人世间的物质界的不管什么样的动植物或者是任何的生灵呢，我们的物质世界的创造过程其实是以改变我们的以太体来当改变的。那现在的重点是我们的记忆或我们的生命的能量的图示，它是从我们的以太双体，好，我们的锁脚架，好，就挂在可能性场的那个架子，好，然后呢投射到我们实际上的身体，维持我们的生命能力嘛。这个就是所谓的前向图啦，或者是赛斯所说的完形，每个 生命体呢，它都有它自己的完形。那完形呢，是由内而外不断流通，不断把资讯、把能量、把意识形式往外送。所以完形前习图，生命能量、生命力才具有蓬勃自我疗愈的功能。那么如果一个人死了，或者是一个生灵死掉以后，那他所有的这些记忆在哪里呢？他其实我们人的记忆呢，基本上是放在我们的以太双体上面，然后透过以太双体往内送。那如果说一个人死了以后呢，我们的以太体会被撤销掉，就等于没有投射的东西去投射物质的生命。那撤销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准备下一次的生命形式。所以可以这样讲，所有的物质的背后都有以太双体。那么人的很多记忆啊，很多情感状态是透过以太双体保存在我们的灵体，或者是叫星光体里面。那如果说我们的以太体被撤掉了，因为人死掉了嘛，那以太体如果被撤掉的话呢，我们的记忆是存在我们的星光体里面。所以从我们的星光体或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往物质界的话呢，是透过我们的以太体，然后提供新鲜的生命力给我们的身体嘛。好，那刚才提到的像木头啊、石头啊，好，或者是空气啊，好，或者是水流啊、洋流啊，好，物质界这些东西哈，他们没有生命力哈，但是他们也有以太体。只是这个前习土它后面没有供应的，没有成长、没有支持的这个意识跟能量嘛。那现在的状态是，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课程在讨论真的情况，它是刚好介于石头跟我们的正常生命之间的另外一种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呢？是它有以太体，而且也有由内而外的一种能量的供应。可是呢，他自己产生的阻碍物把那个供应的管道阻塞掉了。换言之，一阻塞的话呢，它其实物化了，变成纯粹类似像木头那样，它没有真正的一个后面的补充的力量。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是它自身还有它的自我意识存在，所以它还是可以运作，是它的生命力只剩下后面的那一半而已的。好，那如果是木头的话，它可能并没有后面那部分的生命力，好，也没有前面的供应，它纯粹只是一个以太体对物质界的投射，而造成原子电子的绕行而已。我是试图借着这个多次元的角度，其实赛斯讲过很多次嘛，赛斯说我们人至少了解的有四个身体，一个身体呢就是我们的肉身，另外一个是灵体或星光体，另外一个就是心智体，还有就是投射体。可是他并没有再仔细解释从身体跟灵体之间它是有一个转接的，所以这里才在未知实相提到有一个挂在那边的网，而身体是挂在那个上面，就好像现在有个衣架在挂衣服了。那这个衣服呢，你挂在哪里呢？不是挂在灵体上吗？肉体不是挂在灵体上，而是肉体是挂在肉眼看不见的那个以太体上面。而这个以太体比较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个感觉基调或者是潜意识之类的东西啦。好，那所以呢，假设说这样的一个观点或描述方式，你把它来解释我们480节从头到尾提到这个流动状态，我们怎么流动，怎么阻碍，我们就能够理解它其实是有一个东西在把关。这个把关的东西呢，是我们的前向图，我们的以太体。所以所有的生命形式它是透过流动的方式不断流动，不断运行，不断流动的方式去维持它的生命成长跟扩张嘛。各位去思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好了，你觉得你坐在椅子上，那椅子放在家里头， 伽利是在地球的某一端，在地图上你也可以找出那个点，可是你并不知道这个地球是高速在旋转。那为什么你不知道呢？是因为你跟这个地球的流动方式，流动的方向是同一个方向，所以你没有看到地球在旋转，你也不觉得地球在高速的自转跟高速的公转。那甚至高速到什么程度呢？是几百万公里每秒的速度，在绕着太阳系，甚至银河系，有更高的速度在绕着更后面的那个体系，所以它是不断在绕行嘛。那假设你有一种力量啦，你有力量，你的流动方式呢是跟现在的这个运行方式根本脱轨了，你跳开了这个整个时空的流动或运行方式的话，你就发现你在时空中可以自由旅行，对吗？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嘛。我们一旦不受到时空的流动限制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时空之外嘛。所以赛斯在意识单元当中，他提很多有关于意识方面的资讯。假如说我们在往下看未知实相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种状况。他说呢，意识转动的速度呢，它是比一一单位不晓要快多少倍。好，对意识单位来讲的话，一一单位或物质界的这些东西呢，它简直慢到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在动作的蠢货，所以它速度是非常慢的。可是意识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假如我们回到我们的意识形式，也就是像类似像冥想啦，或者是meditation 或是任何形式的放松的时候，纯粹用我们意识形式的时候，我们的速度转变是会非常快速的。那也有另外一种训练的方式，是在之前我在课堂上有介绍过的，是道瑞在他的对话的第204个对话，这是青青版本的对话，谈到非物质现实的所赐，然后谈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前习的存在体跟意识单位。那刚提过，前习的存在体就是我们的以太体嘛，跟我们的意识单位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节里头，204节里头呢，它是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去看看怎么样把我们的意识移动出去我们的物质的现象。它用的方法是找一个瀑布，然后在瀑布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去想象有一个盒子，然后我们观想一个小小的正方形盒子，把这个盒子呢从最上方，然后慢慢的从这个瀑布当中去维持盒子的正确的形态画面往下移。好啊，他提到说你要往下移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快你就会消失。那消失没有关系，你继续再观想，然后这个盒子呢从瀑布的上方，从流水的上方一直往下移，不要丢失掉。好，你脑海当中不断的去想象有一个小盒子的画面，好，那个一个四方形的一个小盒子的画面，然后移到水鱼的下方。假如说你做到这一点，好，从上面一直移到下方，你可以按照好像真的有一个形态，好，由水流的上方往下移的话，好，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然后你再回头来看看你周遭的物质世界，你会非常惊讶。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流动的世界，它就好像水流那样的流动。有的时候我们看水流在流，看完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自己的世界，你有一种感觉是什么？昏头转向，对不对？但假如你不要觉得自己是昏头转向的话，你把它想成是个意识形式，这个物质界本来就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嘛。有的时候你去看苏菲旋转滑，就是你不断的用旋转的方式，他们的教法是说，假如你用苏菲舞在舞动，或者是用奥修的动态静心的那种旋转方式的话，当旋转到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世界是变的。怎么变呢？当然昏头转向是一定有的，然后你发现你观察到的物质世界它是一个流线型的，就好像我们这里所说的，如果身体是挂在一个电磁网里面一个可能性的价值上面的话，难道我们其他的东西不是这样挂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是 我们有一个一架子，我们的身体有一个一架子，这个一架子是以太体，而身体是挂在以太体上的，而身体的挂在以太体的状况是什么呢？就好像流动的线体，好，是流动的线体由我们的频率所构成的，所以在可能性场上，在它的一架子上面呢，它是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频率方式在结构我们的身体的，所以身体并不是修复了，而事实上是身体是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显示出来的。好，不是说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你的身体变健康，而是当你的频率变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变健康。所以为什么在这一节课里头呢，赛斯告诉真你身体要好好，你磁性的方向把它调到南北向啦，你的房间里面放一些让你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你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那在改变什么呢？其实在改变我们的频率，我们的线条的结构方式嘛。好，那赛斯也提到嘛，不是医生治好你的身体，而是因为你对医生的信心，由这份信心产生出来的力量，所以在以太体里面呢，它所悬挂的身体呈现出来的画面就是一个完整鲜明的画面。所以假如各位有一个电脑概念啊，如果你今天是个程式设计师，你今天在荧幕上要画一个卡通，呈现出一个米老鼠的形象好了，好，那你是用什么？你是在电脑上用线条去勾勒出这个米老鼠的形象吗？可是如果米老鼠被恐龙追杀了，然后被恐龙压在底下的话，那其实并不是它真的被压在底下，而是你在线条上设计成它是被压在恐龙的魔掌之下。所以我觉得对微知实相的这个理论，我们必须要再仔细的去推敲跟思索，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像衣架子一样挂着我们的外在身体的话，而且这外在身体其实是一个可能性场，是一个电磁场的话，那难道你觉得外面的任何东西不是这样挂着吗？那如果是的话，其实道瑞所说的我们的以太体啊，就是这个物质实像挂在上面的东西，而挂在那个东西呢，它是从内在的能量不断的输送过来哈，然后创造外面的身体。那假设说我们的外在不产生这里所说的负面能场的话，那么就不会说是进来的能量哈，进来的电路哈，进来的一个思维方式它被堵塞了。那如果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荧幕上设计一个图片，那送过去荧幕的那些资料呢，在你的荧幕上前面就有一个东西把它堵住了，你的荧幕当然是黑的啊，或者是显示不出来你所要的那个图像啊。道瑞在204节他是这样提啊，这是英文版的第20个对话啊。道瑞说呢，如果你找不到瀑布，你也可以试着在雪中尝试，观看降下来的雪花，看它不断的掉落下来，看雪不断的降下来，不是那个撒盐空中擦可泥，还是那个妹妹所说的未若柳絮因风起，这个是一个世说新语的一段故事，是谢太傅是在下雪的时候跟儿女在议论这个怎么去形容雪花。我们现在是在讨论道瑞教我们，如果你下雪的时候呢，就看着雪花这样掉下来，那随着它掉下来，或者是说用水龙头把水龙头打开，或者是洗澡的时候看到那个水从莲蓬头流下来，那都是一种移动方式。但是你假如锁入一个地点，一个定点，然后随着雪或随着水，然后慢慢移动，你发现你的思考方式从定态的思考方式变成一个流动性的思考方式，你看一件事情把它看成流动性的。如果你今天跟我见面，然后你看到的茶叔叔呢是流动式的茶叔叔，是一条线条一条线条构成的频率，假设你用这种方式来看我的话呢，你就突然间呢从 地球的实相往外走了，你不可能像超人一样把地球拿来手上这样转，把地球转一转，转几千转几千，然后你发现你在移动地球，你不能移动地球，因为在物质上我们没有那样大的力量，可是你却可以移动你的意识形式。如果你把你的意识变成流体，变成动态，变成生命形式，各位你就发现这里按照戴瑞的说法，或者是按照赛斯所描述的这种可能性场，或者是悬挂的这个概念的话，可能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你会创造出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画面，你可以跳开这个世界看世界，就好像我说的，你在地球上，地球这么快速在自转跟公转，为什么你不知道呢？为什么你不了解这个地球它是个动态的，而且地球是原子电池在快速绕行？因为我们是平行绕行嘛，我们跟地球的速度是平行在绕行，我们跟原子电池的绕行的速度是平行在绕行，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的身体是个流体，我们也不觉得地球在运作，我们更不觉得太阳系是在绕着银河系在跑。可是科学家证明出来，我们的确是个流体，的确是在绕行。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意识形式，因为意识的转动速度是非常快速，对不对？如果你转到那种意识的形式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不止你的身体它是个流体，就好像当我们进入阿华坡状态的时候啊，灵魂永生第十九章提到的那个阿华坡状态，当你的意识形式进入阿华坡状态的时候，其实你是进入什么以太体啊？你进入以太体的话，你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以太体的角度在看物质现象，对吗？所以因此当你是以太体的时候，你是以流体的方式看自己跟看其他人，所以这些变成赛斯所说的悬挂在可能性网里头的电磁场，是我们把我们的觉得坚固到不行的这个物质现象，它其实是挂在我们流动体的以太身体、以太双体上面。我今天就不把204节的朗读附在后面了哈。其实在道瑞资料的第170节他也提到类似这样的概念，他提到的是现实世界的变形、融合跟合成。那为什么现实世界可以变形、可以融合、可以合成呢？他还是提到那个瀑布的概念，他提到之前也就是20节这里的204节所提到的这个像练习看瀑布入神的这个概念，你回头的时候会觉得头昏脑胀，可是却形成一个跟三维形态是有一点不太相似的图面，等于你是跳开一层了啊。所以你去看170节，这170节里头也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怎么样变形、怎么样融合、怎么样合成的概念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 YouTube 去找。我知道我的好朋友 Ashley 他们也有在做朗读啦。那我这边其实是所有的朗读资料我都有哈。那可是我现在想说这个以前好像有提过了，所以我就不再另外挂一次哈。不过可以去参考一下道瑞资料的第170节跟道瑞资料的第204节哈。或者是如果你去看前一本的话，它是第二十是谈到太空船的这个章节当中，它有提到有关于意识的流动的方式。好，我把170节的一些内容大概的讲一下。他说你看当你这样尝试的时候，你就允许自己进入不同纬度跟活动的范围。道瑞是这样强调的，道瑞强调说真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学习方式，它不会伤害到你，它是非常短暂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你们来讲的话，你们叫做变形术，像照片合成那样，把一张爸爸的照片跟妈妈的照片跟小朋友的照片合在一起，这是非常有趣的。而这样的发生呢，其实是一个个体看待现实世界的不同的方式。如果各位再仔细一点的话，你应该常常看到赛斯资料里头 在形容，他说呢，针它的结构当中有一个回旋的透明的起束面，好，它是写 warp 了哈，但其实这个 warp 的意思多少有一点类似像相冲突的味道。那为什么相冲突呢？为什么需要相冲突呢？其实是什么呀？是它的运转的速度哈，运转的方式，它的意识形式可以离开原来我们固化的、固定的这种物质的运行方式。换言之，就是我们的意识，如果它是自由的话，它是流体状态，或者是练习流体状态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人哈，就好像真啦，或者是艾欧娜啦，或者是很多通灵者，他是透过这样的一种冲突的不同方向的运行，他的意识形式，把自己的意识变成流体状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你从你的这个物质身体或者是物质现象，突然间回到了以太体的现象，甚至回到了我们的灵体的现象。所以从我们的固态身体一直到灵体的这个过程呢，按照灵魂永生第十九章所描述的，我们的阿法波状态当中的各种意识不同的阶段，各位去想想看，这个意识不同的阶段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讲的，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潜意识的各个层面嘛。那换言之的话，就其实是可以把它想成说，你的肉体一直到灵体，因为到了灵体后，你已经在梦境状态了。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它其实有一个中介值，而这个中介值在赛斯的介绍当中，尤其是在88节吧，早期课第88节他所提到的意识底层下有很多个不同阶段，他介绍到第七还是第八个阶段，各位去看一下早期课第88节，他把每一层次都描写得非常的清楚。那所以呢，我们保持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流畅度、自由度变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思想是自由的，我们的想法是流动性的，我们没有被一个典章规范、座右铭、守则、好的办法限制住我们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的思维是处在一种流动状态，那流动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另外一种力量叫做自发性的力量，它也是一个自动的流进来的一种流体状态，然后它会跟着我们的频率，整个创造的过程，它如果是由内而外的话，是经过很多的不同的阶层。刚刚我们在课堂上呢，我们有念到一段文字嘛，就是说，当我们的负面模式非常强悍的时候呢，它直接渗透到个人的潜意识层面。好，那在这里它阻塞了，所以不止阻塞潜意识这个层面，也阻塞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层面，还阻塞什么呢？还阻止更深层次的内在层面、内在自我哈，提供必要的帮助哈。各位朋友，你去看从刚才的这些描述方式哈，我们的负面状态呢，它会像一个秽物哈，然后呢渗透出到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然后变成像一个盖子一样，个人的潜意识的行动就像一个盖子，阻挡了潜意识下面传来的疗愈的能量，那些无意识或者更深意识层面所传来的任何的能量或疗愈的能力的。我们怎么渗透到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基本上是不知道的。今天我刚好也跟一个朋友在谈他的问题，他跟他的伴侣吧，好啊，有很多事情他伴侣可能对他有些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不知道怎么的，在一个很巧合的情况之下，他把很多信息都阻挡了，所以对方并没有接受到他的信息。那他说呢，可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啊，而且我也没有想要这样做啊。可是现在问题是，你堵下来的资料呢，大概有好几十个不同的方向的资料，对他的伴侣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说你是有意在骗他的。可是他为什么觉得他无意呢？其实比较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有意识的自己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可是潜意识的层面却很清楚他要这样做，所以呢潜意识的层面会堵掉连你自己有意识的层面都不知道的这些信息，会无形中用各种方式呢去筛选掉，可能在潜意识层面当中呢，他不想要把这个资讯释放出去给他的伴侣，所以他堵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层次观，有时候我们说我没有这个意识，可是你去看看你潜意识，在潜意识的层面当中你的确有这样的意图，只是对你自我来讲的话，我们自我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去阻挡，或者根本不想去了解事态的状况是什么，尤其是那种比较没有信心，然后经常想要怕得罪别人的这样的人啊，其实这样的人比较常常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嘛。像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朋友跟我讲说啊，你不要这样说啊，你这样的话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度量啊，好像在批评别人之类的。我说可是我每一次上课我都有声明啊，我说我的意见啊，像我今天所提的前面的这些部分，如果跟你的意见不合的时候呢，请你采用你的意见，不一定要采用我的意见。我的意思是你表达你的想法，你尽可能的十足的去表达你的想法，但是你尊重别人要不要接受，你当然可以讲你要讲的嘛，那别人讲他所要讲的嘛，那听的人去采用他想要听的，到底谁对或谁错的根本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每个人的频率不一样，所以你采取的方式好，你采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某一种观点，比如说我以多层次的概念在介绍赛斯思想，喜欢多层次的人他会觉得曹老师你说的这一套真的很棒，可是有些人他比较想要那种被规定的或跟随的，假如说有这样的人他是错误吗？不是，因为他的频率只到那里吧，你只能感觉自己的形式到那种阶段啊，你叫他用我的方式或用其他人的什么方式对他来讲是不可能的嘛。那反过头来讲啦，比如说喜欢这种方式的，你叫他去学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吗？也不可能啊，因为他隐隐约约知道什么资料才是正确的，什么资料才是不正确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如果今天要去管别人是怎么样来评论我们，我们想要去讨好别人或让别人能够不要误解和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每讲一句话你都要做自我操作，当我们在自我操作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流体的状态，我们随时要关照这样的话有没有得罪别人。那各位，其实这种方式正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所有的问题当中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我去阻止内在的流量，自我用自我强烈的一种控制方式去操纵内在的意识的流量方式。这是我们现在在讨论整个课程讨论当中问题是比较大的一种啦。好，也就是说整个流畅度整个生命力的表达方式呢，它受到阻止了。好，那不是说你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说你如果心里头存着一种尊重，别人不接受你也是 OK 的，而且你也尊重他所做的任何选择，你也尊重别人的一种论述方式有他的角度。好，当然如果说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啦，好，比方说提到的什么目标啦什么之类的，那是因为呢其实赛斯在他的课程当中，他劈头在1968年8月20号的 ESP 的课程，他一开始劈头就是说我没有好的汽车啊，我在等待着你们啊，但是你们必须要知道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你要忘掉目标，你要忘掉时间，目标跟时间会影响你的意识操作，会阻碍你的进步，你学不到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目标，你有强烈的时间感，想要用时间用目标去控制，所以你受到的限制。像这种论述方式，我们是纯粹讨论学理上我们讨论学理上说 以赛斯的角度，他认为我们如果用自我去设立目标，而没有去管我们内在的方向性的时候，我们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就像我们今天在提到的这个生命的流量，生命的一种流动性，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今天不是讨论这个流动性，我也不会再把我这个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再拿出来谈了。他是说，哎呀，我们不要说什么目标先设定，这样不好。我不是说不好，而是说赛斯一劈头就是这样讲啊。好，8月20号1968年的这个 ESP 的课程，他就对同学这样讲。我只是在描述这个讲的方式，我没有做任何想要做人身攻击或批评的味道。好，而且我也相信喜欢那种说法的人啊，你怎么跟他讲也是没有用。而喜欢真正在赛斯资料所讲的内容的人，他不需要你讲，他也会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其实这一则ESP 的这一则，我也在网络上看过好几个朋友贴过这样的一个文章啦。只是说有的人贴的时候他有强调，有的人贴的时候他没有再去强调这个内容而已啊。那如果你尊重你自己也尊重别人的话，那别人不管他是什么大师或什么上师，他讲的话如果可以讲的话，那么你个人还是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啦。只是我们在提要怎么样有风度，其实真正的风度是什么？真正的风度是你尊重别人可以选择他所选择的，可是不要因为你害怕讲，或者是要和谐，或者是要保持某种状态，因为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你其实是用自我在控制你的真正对事情的理解嘛。好，那你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啦，像我的理解不一定是正确啦，但是我已经声明过了，如果我这样的说法你觉得正确你使用，如果你觉得不正确你用你自己的或者是用别人的都 OK 的，这个只是提出来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可是你却不可以说啊，因为别人有这样说了，所以你在讲你的意见的时候，你最好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闪避它。当你闪避的时候，你的流动性已经不见了啊，你那个自发性已经没有了啊，而且你对自己的尊重已经不在了，而且你稀释资料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它应该去解释实际上你所了解的事情是什么的这个角度，这个比较是属于自我控制的部分。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它不在于跟风度有关的部分了。我今天是有感而发啦，是提到这种阶层上的问题，然后赛斯是提到你个人的潜意识行动就像一个盖子，你把它盖住了，所以阻碍了潜意识下面传来的疗愈能量。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而且真正如果你了解到这个层次之间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刚提到的身体后面有以太体，以太体后面有灵体，灵体后面有心智体，心智体后面有投射体，这种一层一层的关系，如果我们了解了，你根本就不是在想说你的身体是怎么修复的，而事实上是你会从那种能量跟表达的角度去思考一个生命的自然流动状态。各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形式是呈现自然的流动状态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们的思考是流动的，我们对自己或对所有事情的发生，我们是以流体的方式在看它的，这就是上一层的人或者是高灵们他看我们的方式。赛斯有提到嘛，他说我要跟真说话，我必须要把这个流动的状态定位为现在这个时空，我以这个时空来定，意思是什么？你把流动的状态把它定为现在这个时空。那如果你去看道瑞资料道瑞提到说 Iona 本身啊，我们识别它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以它的流动的频率来识别的。那真跟 Iona 的差别在哪里呢？真没有完全离开肉身，还没有完全进入以太体或离开以太体，可是 Iona 是完全出去的，所以 Iona 没有记忆啦，他对道瑞所传的任何资料他没有记忆，可是真有的时候他是有记忆，甚至有非常清楚的记忆，可是有时候他也是完全没有记忆。各位，你去从这个有记忆没有记忆深跟浅，你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像通道一样的流动状态。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意识的这种通道的流动状态的时候，像道瑞介绍的那个 流动的瀑布的练习，那个就是变成非常重要了。当我们试着用思维的流动方式，所谓的脑力激荡术啦，所谓的排列组合啦，好，所谓的联想啦，所谓的想象力，这些东西呢，它就是让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识形式处在一个波形状态，是一个流动状态，好，是一个内在意识的状态，而不是以我们固定在物质实相当中看到的物质现象在看物质现象，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图形嘛。你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要怎么样在一起，怎么相处，怎么样对应，在整个图坡当中呢，它早就有前习图、前向图在了嘛，它本来就有，而且它本来就有在修我的作用。可是如果你一个个人来想，说哎呀，我的条件不如他好啊，他比我更伟大啊，他说的东西，他外社会地位比我强，这个东西跟那个没有关系啊，好，其实是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对应的问题而已啊。我们在这个宇宙之间都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们在表达的意见都有我们独一无二的位阶与效果，好，我们有我们的 niche， 我们有我们的间隙，我们的存活的空间，你只要在自己的空间就好了。所以才说玫瑰花开不了紫罗兰，玫瑰花你就开玫瑰花嘛，你玫瑰花可不可以像紫罗兰的方式开，可以啦，可是你没有办法变成紫罗兰嘛，是这个形式。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假如说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流动状态去表达我们自己的话，其实你有潜力的，而且你可以大声的去表达你的意见是 OK 的，但是你仍然引起别人的意见可以存在。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哈。所以说你们的书利用潜意识的术语涵盖整个内在自己，他所说的书应该是指真写的书了，真写的那些书写出来之后，他的潜意识是涵盖他整个内在自己，而那些治疗的能力，那些生命的繁荣和爱，都来自于这个自己更深的层次。你生命要怎么繁荣，你跟谁会有一些亲密关系，会产生爱，难道是你的外在自己真的在自己操作产生出来的吗？还是它本来就有更深层的安排？治愈能力、生命的荣华与火、爱，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内在更深层的层次来讲的。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他的条件没有他的配偶那么好，他总觉得他跟他的配偶在一起他有一种自卑感，好，可是呢，事实上他们的相遇是非常的巧合，而且他们互相都一眼就看穿了对方是有很多生生世世的经验，好，或者是交往的过程，好，其实这种经验呢，我在平常经常接触到同学在谈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在工作中一眼看到一个男生，他看到他一眼他就知道他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有一种想法是说啊，我们见面了，跟我回家吧，这种感觉真的有一点像真碰到罗，真已经结婚了，真碰到罗，然后真跟罗只是见第二次面，真跟罗讲说你带我走，好，要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里。那个时候呢，真的先生还在真的旁边，而且他们还没有离婚。好，他当着他的先生跟另外一个男的讲说：“你带我走，我要跟你一起过后半辈子。”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啊？结果他的先生就在那边流眼泪。美国人的心胸或许是真的比较大了。其实这个真的前夫跟罗一直维持着一个不错的感情，一直都有联系了。所以赛斯才在这里强调，毫无疑问的，在更深层的次元当中呢，将会利用全部的才能。你再怎么读，反正他内在他还是更深层的层面当中，他会完全利用那个才能，将会实现所有的潜力，并且以这个外在自己的这个部分会存着无时间的这种关系，好，然后他会做什么？他会治愈、疗愈，他会呢让你的生命有一个程度的发展，有相对的繁荣跟爱，这个都是更深层的部分来的，好，更深层的那个部分呢，他就会完成他自己就对了啦，好， 啊，罗问呢，他说这个问题哈、哦、让我非常兴奋，可是虽然我知道他，可是人格的另外一部分不是也涉及到时间吗？好，意思是说好了，这一大串的东西，但是最后那一层不是也是涉及时间吗？赛斯回答说呢，的确是这样哈，他是沿着他可行的各种路线前进，好，就好像我讲的那个例子哈，就是大轮子转小轮子，小轮子再转更小的轮子，它是一脉相传的，就好像我们的手表啊，齿轮的手表一样，是一个齿轮带着另外一个齿轮的，是继续带着前进，沿着它可行的各种可能性的方向前进。如果它在一个区域被切断的哈，它自然而然会找另外一个区域来补上去。假如说你真的不做了，啊，你的自我真的很害怕，然后你就像这里所说的，把潜意识像个盖子把它盖起来，堵住所有的能量的运行，那他没有办法在这里实现，他会在创造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在可能的层面当中去实现，只是说原来你是一个主要层面，现在你的主要层面变成可能性层面嘛，就像罗的父母亲一样，发明家的爸爸根本不存在于罗的这个父亲的身上，他母亲也是一样了，他的父亲跟母亲都变成可能性的自己，而主要的自己就不在罗的家庭当中了。所以一个区域被切断，对上一层来讲的话，你根本没有关系啊，我再另外创造一个就好了啊。他说可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消极趋势的逆转，也就是真的部分呢，慢慢消极的那个部分已经减缓了，而且具备了一种开放的条件，比较能够不阻挡内在的资讯来源、能量来源。不过赛斯是这样讲，他说但是你们两个都过度的苛刻，甚至你们过度的关心到困难的严重程度，或者过度关注了鲁伯目前的困境。你看当我们过度关注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一直把那个盖子盖住呢？我们不让它流动嘛。假如我们是流体的，假如事件是流体的，假如身体是流体的，假如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就是一个流体状态的话，那么只要它是流体，它就会流动啊。只要它是流动的话，就不会有一个问题是卡在眼前而不会改变啦。可是现在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来处理，所以这个问题会变成苛刻的把过度的关心放在严重的问题的程度上面。好，罗的回答了哈，他说这是很难避免的哈。罗说呢，对我来说哈更加兴奋哈，我觉得并且仍然按照这样的书写哈。赛斯只对原始问题，关于内在自己的目的和觉知，给出了部分答案。我想的是要一份更完整的答案。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罗的问题是什么？罗还是想要自我操作，对不对？好，他要一份更完整的答案。这个更完整的答案是不是这个答案仍然主要浇筑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甚至强化那个问题嘛？所以罗急需要一个更完整的答案。赛斯怎么告诉他呢？赛斯说这正是你必须要避免的问题啊，你不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啊，不是跟你讲流动流动吗？不是跟你讲你就让它自然发生吗？你把问题好移到好的，就是不卡住你的那个方向，让它能够移动嘛。我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哈，当我们了解到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行动的话，那么行动只要行动的话，行动是个重点嘛。行动一旦有的话，我们的意识形式就呈现出一种类似像释放或者是意识的流动状态。好，那如果是在这种状态的话，就不会有任何卡住的问题。所以赛斯说你要一个完整的答案吗？好，你想要能够控制情况吗？这正是你必须要避免的问题啊。并且你告诉鲁伯的事情他必须要避免，因为他切实的强化了现在的现状。你们都倾向于专注于保持症状。当然对真跟罗来讲话，他们会想说赛斯你这样讲会不会不太公平啊，我希望改变现状啊，什么叫做保持现状啊？ 但是对赛事的角度是说，你如果不让它流动，你一直想把它治好，想把它扭正的话，其实你是在保持症状。可是各位，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好，或者是在大师的教导之下，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要马上改变我们的现状？我们是不是要一个完整的答案？我们是不是希望什么老师可以提供赛事的某些心华，让我们得到一个急需要的一个完整的答案？是不是这样子？是吧？所以那我们要得到的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是赛事所说的，正是你必须要避免的问题呀。好，我们要避免的问题啊，正是急需一个更完整的答案，这样的情况会造成我们极大的问题啊。好，那假如说我今天要和谐，我不提这个问题的话，我怎么去表达赛事想要讲的观念呢？我在从很久很久以前上课以来，我就在强调这一点。你去接受问题，接受以后呢，你的焦点不放在这个问题上面，好，不是要去解决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你放在你能够活动、能够进行你的行动的这个目标上面，好，所以要避免的问题反而是怎么样要有一套完整的答案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好，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倾向于专注保持这个症状，或者是强化症状，好，但是很少去注意改善，好像改善是不存在，或者是它根本就是这样。好，我觉得这种论述方式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要在课前去讲那么一大堆有关于流动性，好，生命的流动性的这个观念呢、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里赛斯还说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哈，你们都专注于剩下的症状，而这些改善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惊讶。意思是呢，今天假如说一个人改善了80%的，好，可是你没有去想80%，你想的是20%嘛。最近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了，有一个朋友在跟我提，他说他的伴侣优点是 99.99%， 只有 0.01 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偶尔有时候脾气会稍微大一点，但不会很长的时间，所以他觉得他很不喜欢这一点。然后呢，我就问他嘛，我问他说，那么你确定你可以在其他的人身上找到一个没有脾气的，完全是能够顺如你的意的人吗？完全没有脾气吗？首先这是不可能的，好，因为只要观念不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冲突，这是一定有的。如果一个男人啊，他完全没有他自己的主张的话，他只能说他是软脚蟹嘛，他根本做不了任何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一开始你觉得会满意，可是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担当啊，好，甚至于他连自己采用自己的观念的这个勇气都没有，是吧？你会真的接受吗？意思是说呢，你要去专注在他的好处，既然你是爱他，那么他有 99.99% 的优点，只有 0.01 的缺点，你为什么要把 0.01 的缺点认为可以盖住另外的 99.99% 呢？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事实上你是找不到一个人，你跟他相处之下呢，你能够完全跟他没有意见的冲突，好，这是第二个。基本上如果没有这种人的话呢，你再去寻找的，就算你能够找得到的话，你也不会喜欢那种形式，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两难的。简单的方式是什么？简单的方式就是赛斯这里所说的，不要把你的专注，专注在剩下的那些症状上。好，如果你把你的专注放在优点上，放在改善上的话，你会发现你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确实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变了，好，也没有为他们提供能量，也没有为他寻找他们，你们所寻找的是剩余的症状。这是他在跟罗根真讲了，你们只专注在你们的剩余的症状上，好处你都没讲啊。好，就像我那个朋友，他只去寻找0.01%的缺点，但不愿意去看99.99%的优点。好， 甚至说你们没有把实相物质实相加入到第一次展现的改善中，你们并没有像对待一个种子那样期待去好好呵护他们，你们专注在一个生长不好的植物上面。所以关系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创造也是一样，我们要去呵护能够成长的种子，但是不要一直专注在成长不好的，或者是根本让你觉得是有缺点的那个部分，是 OK 啊，接受它就好了啊。但是你可以在另外一方面去呵护你的可以成长的种子啊。那罗就问赛斯说呢，在星期二早上的情况下，你认为应该怎么做？他说呢，那一天真的症状在星期一晚上是异常放松啊，真的症状现在变得很厉害啊。那无论赛斯说的是怎样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意识到的其他的任何状况。赛斯的回答说呢，存在向你在寻找注意的或更多的改善，这就像我给你的提供的任何的资讯一样重要。就礼拜二的情节来讲，在这种情况下要认识到进入了消极的态度，要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已经消失了，这只是短暂的现象，这就是它是一个流体状态，它很快就会过去。不要让这样的情节让你陷入恐慌，所以恐慌是真正造成问题的问题嘛。甚至说鲁伯知道某些有助于引起这一事件的想法，他会告诉你。罗的注解，罗说呢，不是恐慌而已啦，其实恐慌不是正确的字眼，愤怒才是正确的字眼。罗说，我觉得这个插旗的情节是不必要的，不必要从5月2号到4号身体变得蛮放松的，然后5号全部都好了，结果到礼拜二全部都回来了。他说这个对罗来讲的话，他觉得是蛮愤怒的，他觉得这个情节这个插旗是没有必要的。罗说呢，内印这段文字是5月10号已经举行过3天的课程之后了，到目前为止真并没有对礼拜二的情节做更多的说明，是为什么导致这个现象。不过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至关重要的是你们要看到他改善的迹象，重要的是要引起你们对他的关注，对他的兴趣。换言之，你不要把重点，不要把精力集中在他的症状上。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你们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现在不好的那个上面，然而你也有同样的倾向，你们两个都一样了。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更违背你们自己的愿望，这会导致一种绝望的感觉，破坏你们的信心。那一样啊，关系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一直关注的是那个 0.01% 的缺点的时候，那么一定会导致一种绝望的感觉，导致一种绝望的感觉产生的恐慌，恐慌会产生什么？一旦恐慌发生，爱就不见了。爱如果不见长久以后，就会出很多的分支差错，然后你的意识会导向去创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跟困难啊。赛斯说呢，我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如果你们发现你们自己在这样做，你们最好能够强调健康，听懂了吗？那还是一样，关系的话你就强调跟对方好的那一面，去培养爱，去保护爱，但是不要去强调所发生的困难。罗的回答说是，然后赛斯就说，那现在的话你要休息还是要提问？随便你。罗说我没有问题。十点的时候课程并没有再开始，为什么？罗这边有注解，他说因为我不太高兴，有一件事导致另外一件事，我因为不高兴，所以我不想让课程重新再启动，所以480节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那还是提醒各位一下，我们 每个人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既然来学习的，我们一定会碰到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不可能要求自己是完美的，所以你也不可能要求任何其他人是完美的。你不可能要求你的身体是绝对健康绝对好的，可是你的不健康其实造成你的健康，这样的概念是要有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自我去控制，想要寻求一个你认为的完整的答案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完整的答案，正是因为那个自视的答案会妨碍我们内在的流动状态，反而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是希望大家稍微去感觉一下赛斯所说的这个论点的方式。所以赛斯在很多地方他所提的这些观点，跟我们认识的在市场上在坊间老师教的这些观点是一样吗？我们好好去思考。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人呢，他可以提出一个最好的方案啊，最有效的方案来给我们。赛斯真的不是只有一次一直在讲说你必须要回到跟内在的接触。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跟内在的管道在潜意识那个层面被堵住了，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好，那怎么堵住呢？是因为我们的负面能场，我们的恐惧送很多的杂讯到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好，就像我今天提的那个例子，我这个朋友呢，他的潜意识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他读了很多的东西，但没有办法再去实际谈这个例子了。有意识的自己会认为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可是潜意识一直在创造很多的事件。好，那其实是因为有一个自己过不去的点，然后完全集中在那个点上，所以他没有办法移动他自己的感觉。好，所以才会发生很多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一堂课呢，我们会从490节早期课的第490节来讨论。在这里我奉上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我们今天天王夜谈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还是再提一下，我所提的这些观点，如果你能接受，你可以参考，如果跟你的想法不同的话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课程会继续，你就采取自己的意见就好了。好，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